现场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能够带领我们平安的经过了第一个的第一个半年吧，一到六月的时间，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法国的假期，就是七月已经完了。接下来就是到这个第二个的下半年，我们要感谢主耶稣给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敬拜他，继续的来聆听他的话语。耶稣是谁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吧。爱我们的主耶稣你已经是向我们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把我们牵引到这一个神的国度里头，我们拥有这一个永生的确据。但当我们越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认识减少了，而我们对你是谁模糊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寻回我们对你这一种的真正的认识，好叫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蛮有把握，也可以与他人分享耶稣你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帮助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明白，真理的圣灵在运行当中，以至于我们很清楚地认识你，知道你，更加跟随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耶稣是谁？我们在这一个今年，我们回到这一个的二零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定了这个阿摩斯书的五章四节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因为到了三月的时候三月十五就有着禁足的时刻，所以我们就打断了这样的一个的讲题所以呢就我们就看来现在好像环境比较稳定吧，所以呢我们就回到有时间回到这个的系列的当中中法文也是如此。那法文呢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系列了究竟这一个的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所以在这一个的三月一上这个疫情来临，我们就更加能够凸显了这个主题的必要性。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一个系列包括了耶稣是谁。那我们从这四福音五类福音里头呢，就讲到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仆人的王，耶稣是饶恕之王，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知道了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第二个系列就是如何跟随耶稣了。那也是同样一些的经文主题盼望我们就跟这个系列延伸到这个下半年吧希望我们这个的九月开始呢能够就把它这全年呢把它讲完。这主日开始就是第一个主题了，耶稣是谁。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就是弥赛亚了。耶稣为了要门徒能掌握这一个的信息，他以耶稣是谁作为一个的问号开始。这句话在日常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场合里头呢，我们绝对不会陌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是谁吗？可能呢我们没有见面了很久的老朋友，我们又戴上了口罩，我们真的是 对他很陌生，所以对方就说：“哎，你知道我是谁吗？”“哦，就是十几年前我们在某个地方见过面的那一位了啊，我记得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最认识中国的最出名的秦始皇帝问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是谁吗？深信我们会查考中国的历史，打上这个 Google 问啊，你会回答哦，他是那一位提议建造万里长城的，或者是他那是一位去派人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或者尝了这个西安的兵马俑的这位出名的皇帝，还有他有许多的事迹。我们从许多的记录都可以印证秦始皇这一位的确的皇帝是存在的，也不会怀疑他曾经留给中国许多的丰功伟绩。以今天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来做个例子吧。起初许多的医学界都不太认识这个病菌的杀伤力是如此的强，而且是看不见的，它是透过空气人传到人体的身上。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大众从这个老到幼都知道 COVID-19 是什么的意思，就做了许多的防疫的工作。我们不会否定这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它是不存在的。我们不会否定这个 COVID-19 这个病菌是不存在的，反而深信一切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弟兄姐妹们。反而深信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好像这个 COVID-19 的，它的影响力是大的。因此，我们以这个概念作为基础吧。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绝对不会否认耶稣的存在，他只是一个虚构而已，虚构的人物而已。反而深信耶稣所说的这一个看不见的永生，反而深信耶稣所说这一个看不见的永生，这一个的好处是对信的不信的人的确是最重要的。那耶稣是谁？的确是值得人类一起探讨的一个热门的话题。正如我们探讨 COVID-19 这一个目前为止到明年找到这一个的疫苗打针这一个热门的课题一样的重要。我们把这段经文就分成三点与大家分享。耶稣是谁？耶稣是与众不同的人物，耶稣是与神同享一样的神性，耶稣他是去赐予人属天的福气。耶稣在传道生涯中，他那满有权柄的教训，他那无可辩驳的神迹，在犹太人中间产生了令人惊讶不已，却又是困惑不解的疑问。他家乡的百姓非常的稀奇，说这人从那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么？他姐妹们不是都在我这里么？这人从那里有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呢？主耶稣在行了这些许多的神迹之后，他们有如此的反应，都听在耶稣的耳中了。所以耶稣就到了一个的时刻，他就带着门徒退到这一个的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因为在耶稣执行上帝的计划当中，他知道自己末后的时日将要到来，于是他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单独与门徒在一起。耶稣有许多的话要告诉他们，教导他们。虽然当时耶稣所说的许多的话语对门徒来说，他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但是主仍然抓住时机向门徒说个明白。该撒利亚腓利比在巴勒斯坦的北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混杂了各种的宗教，是古时这个亚兰人崇拜这个巴利的中心。主耶稣是站在一个供奉着希腊这各种的神、许多的假神的庙前问门徒这句话的。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又是谁呢？我们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就这一刻呢就知道你所处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两句话了。你们说我是谁，或者人说我是谁，其实就是问你们为什么选择了我来跟从我呢？你们为什么要来敬拜我呢？为什么你要来听我的教导呢？你知道我跟你讲话的，你跟随我的这么长的时间，你知道我是谁吗？耶稣问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人说我是谁，第二个是你们说我是谁。第一个问题是为了第二个问题而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了第二个问题而问的。我们对人对事的想法会受到其他人的想法影响的，你知道吗？我再重复，我们对人对事的想法会受到其他人的想法影响的。但主耶稣所关切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是门徒你自己的想法。人别人说些什么不重要，而是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这才是重要。别人怎么样影响你是他们的事，你们呢？你们的立场是什么？不要把别人的答案当作自己的答案。那究竟就问，是否我们真的认识主耶稣呢？今天耶稣仍然问我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呀？关键就是在你了。我们对周围熟悉的人都有很多时候建立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我们很了解他的一举一动，可是我们对所信的主呢？那我们对所信的主呢，是否也是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很深刻的了解？这段经文，主耶稣像跟随他三年半之久，常听他教训的门徒提出这个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对耶稣认识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对耶稣的态度。对耶稣认识的程度决定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我们不想认识耶稣，并不会减低耶稣的声望，也不会对人生与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与重要性。就算我们采取这种态度，不想认识耶稣，也不会减低他的声望，也不会造成他对人类产生一种没有影响、不重要性。相反的，耶稣他仍然是神的儿子。扫罗在不认识主之前，竭力地逼迫基督徒，扫罗残害教会，进到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但是就在抓拿这一个的信徒的大马色的路上，主的恩典临到了他，他受到主的大光的照耀后，终于认识主了。他知道主耶稣就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对主的态度从那刻起就起了180度的大转变，由逼迫信徒到传扬基督，甚至连性命也不顾了，成为历史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最使徒当中的最小的一个的使徒，他自称。在寻道前，他最后一封信的提摩太后书的1:12，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门徒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你的一位。门徒所提供的答案或多或少就是从不同的侧面的一个别人反映了多多少少耶稣拥有以上人物这一种的神性观。因为施洗约翰与耶稣的教训相似，因为他所传讲的第一句话都是好像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当耶稣继续行神迹的时候，就使人自然地联想到他好像旧约时代的以利亚，特别是他举起这个五饼二鱼足蟹了，就喂养了5000人，使这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呢，或者管会堂的儿女复活，很像这个以利亚所行的神迹。那耶稣这个慈悲怜悯的心肠，他饱经忧患， 而且呢，在最后呢，未圣城的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呢，就让人想起这一个的旧约的耶利米这一个的哀哭的先知，写了两本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但这些都不是正确的答案。若耶稣今日在这人群当中问这个问题，恐怕会有更多的答案吧。我听某某人说，哦，你们信的耶稣啊，他是很好的老师。我听某某人说他是这个老子道德经所讲的那一位很相似啊，先知、宗教领袖、改革家、圣贤等。我听别人说，我们试问基督徒对主的认识也是如此吗？或者我们也说耶稣是谁，其实根本都不重要。其实耶稣是谁根本就不重要，就好像门徒的态度一样，只要耶稣这一位的老师每一天在他面前显出神迹就可以了，能够喂饱我们三餐。我们很容易的跟随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以主观的感觉，我们以主观的感觉来认识耶稣的。但耶稣不喜欢一位跟随他的门徒不知道他是谁。耶稣他不喜欢一位跟随他的门徒连跟随他都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多元化的文化当中，多元化的社会里头，各种宗教林立，天主教、穆斯林、观世音、佛教，各种宗教的林立，各方面的权力、物质世界在向我们伸出手，好像在说只要你拜我就可以得到现实的利益。我们忙于拼命，也没有时间研究耶稣是谁了。我们很以主观的观念、逻辑观念，哎呀，不理三七二十一了。你说是 iPhone 的十一嘛，或者呢是 Samsung 的 S 的，可能是十一嘛，或者是华为的，去到什么的 Pro 了、Mid 的这些，或者是小米的这些，那有什么重要呢？理它是什么牌子，反正能够用得到的就是了，是不是？管他是教师、道德家，你这么多什么什么，只要提供我的方便，买得便宜、用得好，就算了嘛，何必这么在意我们人生？好的也过，不好的也过，算了吧。我们很容易走这样的一个路线，走这样的一个想法，以这样的观念，忽略了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路易斯这位的神学家，他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话，他回应人类对耶稣这样的想法。他说，你们当中可能有人说呢，是耶稣是传说的，耶稣根本就不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是很类似所有的 小说当中的一个寓言的人物一样，就好像武侠小说的这个金庸的你所写的这一个的女头的是一个著作而已，他显得功夫的所说这些呢都是来传说的。但是我们任何有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同意这种的说法，因为耶稣他给过整个人类社会留下永远不磨灭的印记，特别给予西方欧洲带来繁荣，带来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的稳定。更加从这个公元起，基督教的教会红十字会等等，或者这一个大英百科全书里头都写了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名字加以诠释解释。耶稣历史的真实性他远大过于我们中国的孔子、孙中山，或者美国的林肯，或者华盛顿，或者是我们法国的伊斯卡。第二，在我们人类世界，我们都觉得呢，耶稣是一个大骗子。耶稣所讲的一切都是假的，骗人的。有人说他是一个大骗子，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呢，他呈现出比我们孔子更加卓越的道德的典范。一个大骗子怎么可以一边教导人乐善施行施慈爱怜悯，而自己又继续可以行骗呢？这位耶稣他说，我传教连枕头 的地方都没有，连飞鸟都有窝，连枕头都没有，他也继续行骗，也没有看到别人给他有钱。行骗的人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谋取利益和好处，他行骗的地步竟然上到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一个天下这样傻的骗子吗？在傻到没有再傻的竟然骗到自己呢，赔上了自己的性命。第三，他是可能是一个疯子了，不是骗子就是疯子了。他是一个神志不健全的人，他说谎呢，说谎呢却不自知。他有神经的分裂症，一时好一时不好。但是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基督的教导不像是一个精神不健全的人。他所说的话，从他这样的泰然自若和又蛮有权柄的话语当中，他讲得有条有理，叫人这样的一个信服。他是一个疯子吗？特别他讲到这一个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些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第四，这一个的路易斯他继续这样说，既然不是前面的三个的理据当中，他就是那位第四位的主了。如果他真实的存在，他就不是骗子疯子，而种可能性他就是基督，是主，是神。正如彼得所声称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以想象吗？当耶稣他站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他是大希律的儿子腓立建造 并用凯撒自己名字合并起来命名的城市。这里有十几座偶像的庙宇，并有一个专一的庙宇呢，供奉给罗马皇帝做帝王的崇拜的地方，就在这里。耶稣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在询问着一群再普通不过的渔夫或者税吏，你们说我是谁？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你看耶稣的期待就是期待着这样的一个的回答，期待着门徒好像彼得一样，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若他不是傻子疯子，那最后一个可能，你真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了。假如那些在耶稣走到这一个的最后的一个的时刻，那些辱骂藐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假如他们知道钉耶稣的是谁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敢这样做了。钉钉也不会吐垂沫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他们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恐怕那一刻就没有一个人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第二点，耶稣是与神同享一样神性。主耶稣的第二 个提问是父神他要信徒未信的人启示，像给过我们的一个的回答，好像彼得一样，真的是来自于，如果不是上帝的启示，恐怕你的逻辑你的想法永远停留在人类的世界当中的一个回答。当耶稣问人说我是谁的时候，他对门徒回答没有评论。主耶稣紧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呢？认识耶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慕道有怀疑者论、无神论，甚至一些基督徒来说，或者说听来很荒谬。一旦你开始明白耶稣事实上他就是神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改观了你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他与父原来神呢是关系是独特而且唯一的，你会开始明白，原来你想认识这个看不见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宇宙的神的时候，你先需要认识耶稣，而不是向神说：“哎，求你在像我，如果你是真神，你就在向我面在我面前显现吧，我就相信你。”不是，不是，你要先认识耶稣，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式。耶稣假如只是一个普通人，耶稣假如只是一个普通人，好像你和我一样， 那么是否认识他真的无关紧要了。然而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是世人唯一的救主的时候，那么认识他这件事就至关重要了。主耶稣不在乎世人怎么样看他，怎么样的谈论他，主耶稣要在乎的是你门徒们。跟随他的人是否认识他呢？认识有多少，信心就会成长得有多深。对主是否忠诚，以至于在主耶稣肉体离开世间之后，主的事工能够继续的工作，福音能够在世上广传，教会能够建立，这才是他主耶稣所在意的。这个问题中原文是你们排在前面，你们说我是谁，你们是排在前面。我们中文译得非常好，是一个强调的语句，主要看重的是你们啊。这个教会的传福音的工作的成功与失败，就在乎于你们。主耶稣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你们要去，就是在乎你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多深，你们才能够去。搞错别人的身份很尴尬又好笑，就还会得罪人，所以你开口前呢，你最好先确认对方的身份。这里耶稣就是要门徒说出耶稣他的身份，谈论耶稣，耶稣要我们认出他跟认出老友或者熟人是不同的一回事。若我们当作是一个老友一个的熟人，认错了没关系，道歉就可以，但是你搞错了耶稣的身份的时候，那不单单是尴尬，简直是悲剧。搞错了耶稣的身份，岂止是尴尬道歉而已，简直是悲剧。门徒中只有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假如你要用你的血气，用你的方法，用你的逻辑论推论来认识耶稣，休想，你永远也没办法认识耶稣。若不是来自天上的父指示的，西门彼得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否也是很清楚呢？耶稣肯定了彼得回答这你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个希腊文，都用了这一个冠词，指定的冠词，这是一个伟大的任性，表明了他的信的耶稣是指定冠词，只有他可以冠予这一个的 冠词在那边，乐这个字只有他，基督就是受膏者。如果没有冠上的冠词，那相当于别人的名字了，基督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是基督冠上了这个冠词，他就是预言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希腊文新约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的人必须是君王、祭司、先知。主耶稣是统领宇宙万物的君王，也带领我们那一位与神和好的唯一献祭的那一个的无瑕疵的羔羊。主耶稣告诉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他容让我们一个空间，容让我们一个思想，让每个人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都需要正视这样的一个课题。有位注释家他这样说，我们对耶稣的基督的认识永远不能是二手的，我们不能够说听别人说而不是看圣经而领悟的。我们跟随耶稣不是啊，我爸爸妈妈的那个耶稣啊，朋友介绍的耶稣，这些都是很重要。我们要问自己，耶稣是不是你自己的耶稣呢？如果今天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同样能够好像彼得这样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能多少次我们心里回答说，我们真的是相信耶稣的，我们真的是诚心相信耶稣的，我相信耶稣没有任何虚假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又有多少次这样说，我们对这位所认识的耶稣不熟悉？我们可能会把它挂在 墙壁上的那一个的画像而已，我们也会把它在当作在疾病中随听祷告那一位神迹奇事的人物。耶稣到底是谁？我们是否能够把它当作生命的全部分呢？所以只有当我们与耶稣亲身经历了这一个不能够磨灭的这样的一个的生命的联合，经验的累积里头，我们才能够好像彼得这样说，你是我的神。求神帮助我们。耶稣他在圣经当中他说了很多与神同享的一样的信息，贯穿了整个的旧约创世纪，还有新约马太到启示录。他是创世纪中的女人的后裔，出埃及记的逾越节的羔羊，利未记中的赎罪的羔羊，民数记中的雅各的心，以色列的杖，生命中那像摩西的大先知，约书亚中的耶和华，军队中的元帅，四世纪中的耶和华的刀。 路德记中的至亲的救赎者。那这些都给我们看到，他是与神同享，表达了若不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恐怕一生也不明白耶稣他是谁。哇，很长哈、马拉基书的突然进入圣殿的立约的主，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的立约的主哈、然后我们看看这一个的马太福音呢中的天国的君王啊，这马可福音的服事的仆人，路加福音完美的人子永恒的神子等等啊，这些呢都留待大家呢去参考这样的里头啊，然后呢就去到这启示录中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明亮的晨星、阿拉法、俄美尔、首先的、幕后的始与终等等。所以这些呢都给我们看到他耶稣与神同享一样的一个的神性。我们的确他是主，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值得我们将最高的荣耀归给他。第三，耶稣他要赐予人属天的福气。彼得的任性得到了耶稣的称赞，你是有福的。给彼得的祝福告诉我们，耶稣接受这样的一个任性，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奠基板，我们可以在上面来建立了我们这一个的对耶稣的跟随。我们说受造物、被造物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创造者，这本身真是一个极其美丽的事实。好像我们这样微小无尘埃的人，能力还比不上这个 COVID-19 的病菌，竟然能够打倒我们，还能够有能力有智慧的接通这位看不见的上帝，这本身真的是觉得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的事实，你不觉得吗？这是恩典啊，弟兄姐妹们。神就是像透过启示给我们接得上。我们想想看，试问人的创作品，你去到卢浮看这个玛丽莎是微笑的里头，她对着你笑，她只是对着你笑而已，她不会带问你说你认识我吗？只有那位神，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而且造了我们这一个有灵的活人。是神回头来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人的创作品还会跟你笑一笑，何况这位创造我们有灵的人，这位神，他岂不是有权来问我，转过身来问我，你知道我造你的吗？这是理所当然的。神认识我们，他本就是造我们的那位， 他也喜欢我们认识他。圣经中认识这一个字原本的意思，不只是单单头脑理性的认知，而是包括了这情感上的连接与契合。啊，我们常常跟那些未信的人说，啊，等我想通了，等我想想看，等我有时间再来说。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一个的瞎子摸象，瞎子摸象的比喻吗？大家很熟能详，不少人都知道这一个的人的知识的局限哈、哦。就这一个瞎子摸象这一个事情呢，就让我们看到呢，没有人类没有办法掌握全面这一个的客观的事实，甚至说呢，没有一个的事实的本身。瞎子摸象，他只是摸到这个鼻子，他说呢，这就是鼻子的，他不会看到这一个的象的整体，这一个客观的这一个的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象的形象。看到我们人是不能够掌握全部真相，更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瞎子摸象的里头，只看到里头就是成为一个主观这样的一个认识耶稣了。除非神不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永远都觉得原来这一个的像是这么的高大，这么的威猛，他的脚是多么的粗，以至于好像这一个聪明绝顶的所罗门王，他求智慧之后，他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深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他能够说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深透。当我们人类有这样的一个觉醒的时候，我们开始明白了一件事情，就算我们是这个的瞎子摸象这一个的有限里头，就算我们不能够完全掌握神的存在，但并非表示他不存在。也并非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而且圣经也帮助我们可以去明白他的。也不等于不能够有部分的知道神的作为。所以瞎子的摸象也是接纳了这一个象本身的客观的存在，也看见真理最后是得胜，神的话是最终的依靠，最终的一个的权威。无论你接纳或者不接纳，他还是仍然有他的权威。不完全的认知的了解，不能够代表我们不能够享用或者欣赏。我们正在享用着 欣赏着神的作为，看看这个树木，看看美丽的花。我们有限的人仍然可以享受，可以欣赏。我们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光纤的道理，但不也是天天可以上网吗？享受其中的好处，在线上，在 Zoom 当中，这个光纤就把我们带往了在空中与神相遇。青青大姐想想说，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在空中，是耶稣把我们带在光纤的，把我们带到这一个的与神相遇里头，我们的祷告了，光纤就等于祷告。多少人不明白这个气流动力的原理，但我们却能够享受飞机旅游的这样的快速。谁能够完全了解神维持宇宙重向的能力，但人们却能够继续的生活在其中？这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享受着一个免费的恩典啊。我们是有福的人，就是耶稣要告诉彼得和你和我，当你认识耶稣是永生，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世间很多所谓的神其实只是偶像，有耳不能够听，有眼不能够看，有口不能言，而神却是那一位创造我们耳朵，他岂不是每天偷听我们祷告的那位吗？是他创造我们的眼睛，他岂不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他吗？是他创造我们的口，他岂不是要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吗？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他面前，继续的寻求他，他也会继续让我们寻见他。别人说耶稣是谁，答案很多，这都不很重要，都很不很重要。最要紧的是，你说你呢？你说耶稣是谁？彼得答案最正确，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也是你的答案吗？独一真神喜欢我们真正认识他，我们这位神主耶稣圣灵今天仍然在问我们，你说我是谁呢？在这个神圣的一个场合当中，耶稣很严肃地宣明他自己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启示了这一位的神性。盼望我们能够继续地去思考耶稣他是谁这一个的题目。耶稣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人物，耶稣是与神同享的一样的神性，耶稣他很想赐予你这一个属天的福气。这些的联想就成为我们今天你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啊！我们的心中就会自然地涌出了无限的感恩。哦，原来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靠着自己的智慧聪明，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领会这一个神。只有耶稣他离开之前，愿意将圣灵与我们同在，继续的让我们更加日去认识他，以至于结束了我们人生的旅程。你说我是谁，总有一天，或者早或晚，迟或慢，快或者不快，我们都会要再问。因为到了见主面的那一天，主耶稣说万膝都要跪拜我，但愿你的回答那时候也是如此，这样说：真的，主耶稣，你就是我一生跟随你的那位弥赛亚，我没有跟错，而我终于做对了选择。求神帮助你和我，在讲的在听的，我们都能够这样的一个的任性，信靠主到底吧，我们跟随到底，一生的忠于他，一生的在他的祝福当中。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向人类启示这本的圣经已经告了一个的段落，已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完全启示清楚不过了。今天我们无需靠其他的了，我们只要忠心的把我们的信心献上的时候，我们最终就知道你是谁。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你是弥赛亚，你是再来的王。我们要把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你，赐福你的儿女们，赐福你的教会，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代当中高举你的名。愿听的，愿讲的蒙你悦纳，奉耶稣圣名祷告。